上次我们读到第十一章啊，第十一章，十一章开始啊，十一章开始就是主耶稣在这地上服事的那三年半当中的最后一个礼拜啊，最后一个礼拜从什么时候，从哪一天开始，说从礼拜天啊，礼拜天开始，他那时候骑着驴子啊，小驴子进耶路撒冷啊，这是礼拜发生在礼拜天的事情。接着第二天啊，礼拜一发生什么事呢？那时候他早上起来咒诅了无花果树啊，然后接着他到了圣殿里面洁净圣殿，这是发生在礼拜一的事情啊。那接着礼拜二啊，礼拜二就是我们现在要今天看的部分啊。礼拜二他是先是发现无花果树枯干了，所以那时候主耶稣就教导门徒一个功课啊，就是说你们如果有信心啊，像这个叫这个什么？叫这棵树，这座山啊，挪开此地，投在海里啊，也会成就。那其中的秘诀是什么？就是你们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我们上次有讲过，什么叫做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这个第二十四节哈，十一章马可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四节。所以我告诉你们，把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是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这就是说我们只要相信，我们在祷告当中啊，虽然好像我们还没有拿到，但是我们里面已经有一个把握了，神已经给我们了。那这个把握是怎么来的啊？我们里面有这个把握的话，我们相信我们就会得着。这个把握就是神给我们，对我们说话啊，这个叫做瑞玛啊。所以在这个祷告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个开始一个结束，对不对啊？开始的时候我们手上没有东西，结束的时候我们得着了。但是现在中间还有多一个过程，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间这个阶段啊，神给我们一个把握啊，这个把握是在这个之前没有的。这个但是在那个祷告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有那个把握了，有那个里面得到神的话了，神给你一句话了，完了你就抓住那句话，你相信。所以说后面呢，你就是在信心的里面接受啊，那他说你要持续的接受相信，这个时候你就会得着啊。所以这个是从这个无花果树枯干里面主耶稣给我们的一个教导啊。那接着第二十五节，二十五节就是我们上次还没有读啊。那在礼拜二的时候，除了无花果树枯干之外，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主耶稣在圣殿里面跟那些敌对他的人来辩论啊。好，那我们现在先看这个第二十五节跟二十六节啊。他说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啊，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前面主耶稣有讲到说，我们祷告怎么样才能够得着，对不对啊？那这里他就讲了另外一方面，我们祷告怎么样怎么样会得不着啊？得不着的一个祷告不蒙垂听哈，有很多原因哈。其中这里他讲的一个原因就是什么？不饶恕人。所以我们有时候祷告一些事情，神一直不听哈。有时候祷告一些事情，一直没有感受到神的同在。一个真节，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哈，要饶恕人。如果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哈。那时候你突然想起来了。你要饶恕，如果你不饶恕的话，神也不饶恕我们的过犯啊。好，所以现在问一个问题啦。这里有告诉我们说，祷告不蒙应允的一个关键是要饶恕人，对不对啊？好，那另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让我们祷告得不着神的应允？
不信。
不信。不信，很好。不信就是说，神已经答应了，但是你信不来，对不对？不信，不信就是说一定要神先说话。神如果没说话，神没说话，你无所谓信不信，对不对啊？神没有说话给你啊，那你说我因为不信，因为神没有说话不算，神已经说话要给你了，但是你不信，这就叫做不信啊。好，那因为你不信，所以那个祷告这个结果就一直迟迟不来啊。好，还有没有别的原因？
不是神允许你的，就是不是神的旨意。
不是神的旨意啊，很好，就是你祷告错了啊，这个东西不是神要给你的啊，所以 意思就是说神有更好的东西要给你啊。好，还有没有？
谢谢
啊。
总会说信心不够。
哦，信心不够啊。哦 ，OK， 好，这个是跟那个刚才 Ivy 所说的类似啊，就是一个是不信，一个是信心不够啊。信心不够，对，那个神有应许了 啊，有应许了，但是你那个好像一直信不来啊，信不来，那神就是一直在等候啊，等候信心要够才可以啊。所以在圣经里面祷告啊，很重要的一个要这个一个要诀就是要配合信心啊。要有信心，然后还没有祷告部门
不在神的时间里。
哦 ，OK， 不在神的时间 ，OK， 就是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是神的旨意了啊，神要给你的，但是问题是现在时间点不对，对不对？刚才怡君讲的那个是根本那个东西不是神要给你的啊，神有另外一个东西啊要给你，但是那个东西你求错了。那现在讲的这个是你求的东西是对的，是神要给你的，但问题是不是现在啊？不是现在，那怎么办？所以这个是神在熬炼我们的信心啊，这是一段信心的历程。明明是神要给我们，但是现在不是现在啊，不是现在，所以有一段路要走啊。还有没有啊？
存着恶心
啊，存恶心啊，讲的可不可以再讲更详细一点？存着什么恶心？
所祷告所求的是照着自己的心意是不好的，比如说他祷告是要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是不好的心意。
哦，动机不纯，
动机是不良。
动机不良，对对对。哦 ，OK， 对，这个动机不良啊，神不垂听啊，神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啊，很好。还有吗？对 ，Eric。Eric 有没有什么想法？为什么有时候祷告半天了、啊，神怎么不听了啊？
就不是神的心意
了。不是神的心意，对，这个很好。所以我们在祷告过程当中啊，我们就学习要揣摩什么是神的心意，这让我们灵性可以长进，对不对啊？小孩子只会要我所要的，但是渐渐的你发现，天父所要给我的跟我所想象的不一样啊，这当中我们就会成长啊。还有吗？
我帮 Eric 讲一个，心里糟糟乱祷告，
乱祷告，心里乱糟糟乱祷告 ，OK， 神说这个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啊，乱求乱求一通啊，这个是不行啊。好 ，OK， 那这个 Peter 有没有什么看法？
以上皆是
，OK， 好，有一个了，这个其实圣经里面很重要的第一个有罪啊，罪很拦阻我们。这个祷告得到应允，所以在诗篇66篇18节说啊，我若心里注重罪孽啊，主必不听啊。这跟刚才说我们动机不纯也是有关系啊。我们心里头有一些东西，就是有罪啊，有一些罪，神已经光照我们，但是我们不去对付，不去承认啊，这个东西就影响我们跟神之间的交通啊。所以你跟神祷告，你就感觉不到神的同在。神好像向你掩面啊，好，那即使你所祷告的东西是对的也没有用，因为你那个罪没有除掉。还有一个就是有口无心啊，嘴巴里面虽然是亲近神，但是我们心却远离神啊，远离神。所以刚才Ivy 有说就是有心里头有那个什么恶意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心动机不对，我们心不纯啊，不纯。所以表面上我们的哈利路亚赞美主啊。但是我们的心却不是那么回事啊，所以这个时候神也不会听啊。刚刚讲的就另外一个就不饶恕人啊，还有呢讲到说不是神的旨意啊，不是神的旨意，神有更美好的计划。还有一个呢不是神的时候啊，就是熬炼我们的信心啊。对，还有刚才你们所讲的还有一些啊，这个我觉得很好，这个不信啊，这个这些啊动机不纯，这些都是啊都是。好，那主耶稣在这边就讲到说，我们很要紧的一点是，我们要学习在属灵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好好的对付一点，就是要饶恕人啊。你不饶恕人，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绊脚石，让我们没有办法往前啊。好，那接下来这个主耶稣就进了圣殿里面去了啊，这个二十七节啊。二十七节说，他们又来到耶路撒冷， 耶稣在殿里行走的时候，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进前来。这里有提到三批人走过来，走过来要跟主耶稣挑战。这三批人是祭司长、文士跟长老，这三批人刚好就是犹太人最高权力机构，就是公会里面的三批，三种成员。公会就是由这三批人组成的，24位祭司长，然后24个长老，这样22个文士，所以加起来70个人，另外再加上大祭司，总共71个人，这是构成他们的公会，是他们的最高权力机构。后来主耶稣就是被这公会定罪，好，他们就过来挑战主耶稣，他们就问主耶稣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啊？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他们在问主耶稣做什么事情啊？主耶稣做什么事情得罪他们？前一天做的，礼拜一，然后最主要的就是洁净圣殿，他进去把那些牛羊鸽子赶出去，兑换银钱人的那个桌子给他翻倒，他们那这些问题是这些是那些祭司长、大祭司他们家族里面这个敛财的工具啊。那主耶稣这么一做，哇，他们这个很生气，就过来问主耶稣说：“谁给你这个权柄做这些事情？”那主耶稣应该怎么回答？我是主耶稣的话，我是想说，这个从天上来的权柄啊，这是从神来给我的权柄，让我做这些事情。那主耶稣没这样回答，主耶稣的回答都很有意思啊。主耶稣说这个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啊，你们回答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啊。主耶稣不直接跟他们回答啊，主耶稣就反问他们一句话啊。他说，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你们可以回答我。有时候我们跟主耶稣祷告也是这样子，有时候我们跟主耶稣祷告问他一件事情，主耶稣有时候不直接回答，他有时候反问我们另外一件事情。那主耶稣一反问我们的时候呢，我们答这个问题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会成长，同时在答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自己也知道我们原来问的那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在我们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常常会有这样的现象。主耶稣有时候就不直接告诉你这个答案，他有时候告诉你一个原则，有时候是反问你一个问题。那在这里呢，主耶稣他们也反问他们一个问题啊，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呢，还是从人间来的？什么意思啊？从天上来的意思就是说，是神所授权让约翰在那边施洗约翰啊。那还是说这个施洗约翰的这个洗礼啊？是出于人的意思啊，就是施洗约翰他自己在那边弄的，自己在那边施洗，其实他神没有要他这样做，这个不是神来的啊。他问他这个问题啊，问他们这个问题。那施洗约翰这个洗礼啊，这个施洗约翰啊 ，John the Baptist 啊，他的洗礼有什么特色啊？他的意义就是说啊，这个受洗的人是向神认罪悔改。这跟我们基督徒的受洗其实不太一样，他是向神认罪悔改，承认我是一个罪人，这是一个心理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谦卑，向神降服，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被洁净，所以他就来到这边受洗。受洗之后呢，他这个等于是施洗约翰啊，为他们施洗的过程当中，他等于是挪去他们人心里面的那些石头，铺平人心里面的那个道路。为什么呢？让人谦卑下来，让人觉得需要什么？需要神的拯救啊！所以借着这个洗礼呢，他就让人的心啊就谦卑下来。那目的是什么？最后的目的是要让人接受随后要来的基督啊！所以这个施洗约翰的洗礼呢，它的功用跟它的目的是这样子啊。那我们基督徒的受洗是另外一回事，那个是为了要这个进入这个三一神的名里面去啊，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啊。好，那是更加完整的一个受洗。那但是施洗约翰的洗礼呢，是为主耶稣预备道路啊。好，那所以这些高层啊，宗教高层说，我们若说啊是从天上来的啊，施洗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话，他一定会说啊，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那如果我们说是从人间来的啊，可是我们又怕老百姓啊， 因为众人都以约翰为先知啊，所以到底该怎么回答啊？他们心里头也是在那作难，后来干脆就说了：“我们不知道了，不知道。”所以主耶稣说：“那我也不告诉你们，我是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啊？”好，主耶稣没有直接告诉他们说：“我的权柄从天上来的啊。”为什么？因为主耶稣这样讲，他们会不会相信呢？他们会不会接受？他们也不会接受，对不对？主耶稣知道他们不会接受，所以他就不直接告诉他们答案。有的人来跟主耶稣问问题啊，是心里头真的想渴慕，想要知道答案。这些人不是啊，他们不是想要知道答案。主耶稣告诉他们答案，他们也不会相信啊。所以主耶稣就不直接告诉他们了。那我也不告诉你们啊。我现在反问你们一个问题啊，让你们自己好好思想一下。所以他们就会自己在想说，对啊，如果说这个施洗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那我为什么不相信啊？那如果说不是的话啊，不是，但他又怕老百姓啊，所以他们就变成一个人，如果真的是怕老百姓啊，不敢讲真话的话，他不是神的仆人。一个神的仆人啊，保罗他怎么说啊？他说我是讨人的喜欢还是讨神的喜欢啊？我现在如果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了啊。那是在哪卷书啊？是在加拉太书啊，第一章啊。所以他神的仆人有一个特征，他不讨神人的喜欢啊。哦，不是老百姓喜欢听这样的话，我再跟着说，这不对啊。所以这些人显然不是神的仆人啊，所以他们心里头有很多的这种顾忌啊。好，所以主耶稣就不直接跟他们讲了啊。接下来主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啊，他用比喻告诉他们说啊，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啊，周围圈上篱笆，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啊。这是一个葡萄园啊，他葡萄园跟这个我们现在的想法有的不太一样啊。葡萄园是这样子的啊，很多葡萄，对不对啊？然后它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啊，这个压酒池像这个样子啊，是从那个软的石灰岩里面挖出来的啊。它挖出好像它有一个大的池子，一个小的池子。大的池子呢，就是把葡萄丢在里面，他们就在里面踩踩踩啊。那为什么上面有很多绳子啊？啊，大家猜猜看，为什么拉着很多绳子啊？才不会滑倒，因为里面都是滑溜溜的这个葡萄，对不对？踩到后来到这里滑一跤，这个很惨，所以他们就是这样拉着才不会滑跤。好，他们就是用光脚这样踩，把那个葡萄踩成烂泥，让那个葡萄汁啊流出来。那什么流出来呢？它从这个地方有个小洞啊，它就流到下面一个比较小的池子里面去，这就葡萄汁了。那他们把这个葡萄汁啊收集起来之后，就去酿酒啊。好，这个叫做压酒池。那这个是他们在圣地里面就是现在后来找到了，当初古时候啊，这个压酒池，它这个后来葡萄汁就从这个小洞啊流过来啊。好，另外他还盖了一些楼啊，盖了什么楼呢？盖了一座楼，这个楼就是守望楼啊。葡萄园的守望楼就像这个样子啊，有这个石头盖的啊。这个也有对，也有一些是木头盖的啊。总而言之，他的目的是为了要防止这个当葡萄成熟的时候啊，狐狸啦或者贼会来偷啊，所以他们有一个这个守望楼啊。好，总而言之啊，他就这个有一个园主，他就把这个葡萄园都预备好了，就交给园户去照顾啊。到的时候啊，这个葡萄成熟了，他就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要从园户收葡萄园的果子。园户就拿住他，打了他，叫他空手回去。哦，这园户很凶啊。然后呢，接着他又打发一个仆人到他们那里去啊，他们就打伤了他的头，并且凌辱他。那他又打发下一个去，就他们就杀了他，然后又打了后来又打发好些仆人去，有的被他们打的，有的被他们杀的，哇，这越来越厉害啊。好，到最后啊，那怎么样？园主还有一位是他的爱子啊。幕后就打发他去说啊，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啊。不料那些园户彼此说啊，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产业就归我们了。结果啊，于是拿住他，杀了他，把他丢在园外啊。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么办呢？他要来除灭那些园户， 将葡萄园转给别人啊啊，主耶稣讲这个比喻啊，这个比喻里面有好多人物哈，他这边有提到葡萄园，还有提到园主，还有提到园户，还有提到仆人，还有提到园主的儿子啊，这些各自代表什么？大家知道吗？想想看，Eric， 你可以说说看，这里头你知道几个？哪一个是代表什么？
儿子应该代表耶稣吧？
OK， 儿子代表耶稣啊，很好，对，还没有，这个已经一个了。
民主就上帝。葡萄园是天上的产业吗？
园主是上帝，葡萄园是天上的产业，OK， 还有呢？
不跟仆人们就不知道。
园户跟仆人不知道。好，那怡君呢？怡君你知道吗？
园户跟仆人好像就在园户，好像就是那个法利赛人跟文士，就是很坏的人。
就那堆坏人啊。OK， 好好，很好，没错。还有呢？那仆人呢？
仆人哦，以色列人呢？
以色列人
就是不遵从耶稣的，不相信耶稣的意思。
那些仆人被那些坏人打，因为坏人打这些仆人，那些仆人是好人才对啊。
仆人哦，
哎，
就是十二个使徒吗？
十二个使徒 ，OK， 好，那个
都上个
OK， 类似啊，好，那个好吧，那个我宣布答案啊。葡萄园啊，葡萄园这边象征以色列国，神把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啊，交在那个那些叫做高层啊，那些领袖啊，让他们来看管这个国家啊。所以原主是没错，就是神，就是上帝啊。原户呢，就是那些以色列的首领啊，包括文士啊、法利赛人啊，还有这个祭司长啊、长老这些人啊。好，就是这些人，那这些有权有势的人啊。仆人是谁啊？仆人在这个我们这个福音书里面没有出现啊，只是讲到是旧约时代啊，在旧约时代里面的那些先知啊，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后来走偏了，就神就差遣那个先知啊过去警告他们啊，警戒他们，让他们要回转到神的面前来啊，那结果后来那很多先知都被杀了，被打了啊。儿子没问题，就是基督啊，好，所以这个是这个比喻的意思啊。好，那现在就是说，神在历世历代啊，借着先知来对他的百姓说话，但他的百姓呢不听，所以到最后神就差遣他的儿子来啊。他的儿子来，他想说，哎呀，这个他们会听，结果没想到这个儿子来呢，他们反而把他给杀了啊。所以主耶稣就引用圣经上一段话，他说啊，经上写着说啊。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匠人就是那个盖房子的那些工匠啊，他们是很有经验的，所以他们看到一个石头知道，哦，这个石头可以用来怎么做，他们要把这个要盖比方说圣殿啊，一个什么很大的一个建筑，他们看到这个石头，他们就知道说这个石头应该要怎么摆啊。结果后来他们看到一个石头，想来想去就觉得这石头没什么用处，最后就把这个石头给丢了啊。丢的时候可是没想到这个石头后来被神选上了，让它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就所谓房角的头块石头啊，是就是说一栋建筑物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石头。那个石头一放上去之后啊，那个其他的那个所有的这个其他的石头才能够各就各位。他们才知道说要怎么摆啊，这个方位才摆，那个刚好是摆在一个转角的地方啊，所以那个是一栋房子里面，然后为了要定位啊，然后为了要这个立那个基准，是最重要的一块石头。所以意思就是说，这里有一位是他们这些匠人所 所撇弃的，但是神把他高举啊，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然后他说，难道你们啊、没有读过这个经吗？神要做一件事情啊，让我们看为稀奇啊啊！这些事情其实在耶稣身上就应验了，对不对？其实在我们许多基督徒身上啊，好像多少也有经历到这样的事情啊。有一些人在这个地上啊，是被人家轻看了，被人家藐视的，但是到了神手中，神让他成为神的杰作啊，神让他一块本来是好像是朽木啊，不可雕，他居然可以让他成为神的一个完美的一个作品啊。所以我们的人生啊，到了神的手中，会整个一个彻底的改变啊。好，这个他引用这段是诗篇啊，118篇22节跟23节啊，这是很重要的一段经文，其实在圣经里面引用好几次啊。好，结果呢，这些高层啊，他们其实蛮聪明的啊，他们就看出这比喻啊是指着他们说的，就想要捉拿他，想要捉拿耶稣，但是只是惧怕百姓啊，因为那时候圣殿里面人多啊，所以他们就离开他走了啊。就后来啊，他们就派人来啊，准备要陷害耶稣啊。他们就打发几个法利赛人跟几个希律党的人到耶稣那里啊，要就着他的话陷害他啊。他们来了就对他说啊，夫子啊，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什么人你都不逊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的传神的道。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啊？我们该纳不该纳呀？啊啊，那时候啊。他们要纳税给该撒啊，其实他们那时候对那个罗马政府啊，他们要纳三种税，第一个是地税啊，说土产谷物的十分之一，还有酒跟果品的五分之一啊，这个是他们地税，还有所得税，个人收入的1%啊，看起来不多啊。另外最重要这边有讲到就是他这边所提到是人头税啊，就是被罗马帝国啊直接管辖的省份啊，这些省份他们要跟他缴税啊。男人14岁以上，女人12岁以上，到65岁为止，每个人每年呐、要缴纳人头税，差不多一天的工资啊啊啊！我这边讲一下背景啊。罗马那时候直接管辖的省份有两种啊，一种是平安无事啊，不需要派军队镇压的啊，那种地方都很平静啊，老百姓都很乖的啊。这时候就是由罗马议员或者民官或者叫做方伯啊来治理。另外一种是常常会闹事的啊，需要调派军队镇压的啊，这时候就由皇帝直接指派总督或者巡抚来管辖啊，所以有两种省份，这个罗马直接管辖的省份有两种啊，所以第一种是什么？第一种就像在《使徒行传》里面，像居比路啦、亚该亚，居比路就是塞浦路斯啊，亚该亚是这个希腊啊，那个地方他们就用方伯来治理啊。好，那哪个地方常常会出事会作乱的，就犹太啊、跟撒玛利亚，所以这个地方是派巡抚在那边管辖啊。好，那这个犹太人他们就是民族意识很强，所以罗马的统治啊，他们心里头不服气不甘心，所以他们就不愿意缴这个人头税啊。那缴这个人头税就觉得好像是这个是对这个犹太祖国不忠啊。所以如果是纳的话呢，就是对犹太祖国不忠，对不对？主耶稣如果说纳啊，如果说不纳，那就反叛罗马政府了。好，那现在是有两批人在那边看着啊，看主耶稣到底要说纳还是不纳啊。如果说纳的话，哦，有一群人就会起来这个做文章了，谁啊？法利赛人啊，法利赛人就是这个民族主义这个很强的啊。他们就是反对罗马统治啊，他们就是认为说是外邦人啊，这个应该要跟他们隔绝开来的啊。那另外有一批这个叫做希律党人呢，他就看啊，他们就是比较支持罗马政府的。如果你说不纳的话呢，这个希律党人就会去做文章了啊。所以法利赛人跟希律党人啊，这两个本来是不相往来的，甚至可以说是互相是敌人的。可是这时候他们就联合在一起。联合起来要来找陷害主耶稣啊！好，因为主耶稣就知道他们的假意啊，就对他们说啊：“你们为什么试探我呢？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啊！”他们就拿了来啊，哦，拿了一个钱给他们看啊。这个是上税的银钱啊，这是罗马的这个钱币啊，这个是1钱银子银币了哈， 这个叫做 denarius、哦、这个相当于是一天的工资、哦、那 这个左边这个就是这个该萨提比留的像、哦、它这个上面这个图是他的、哦、那上面写了几个字啊，这几个字的意思就是该萨提比留啊，提比留该萨神圣奥古斯都，奥古斯都之子啊、哦，你说哎，怎么搞了？这字怎么这么多啊？可是看样子没几个字啊，因为它缩写啊，它上面缩写，像 TI 就是这个提比留的意思啊，缩写啊。那反面呢？反面叫做 Pontiff Maxim 啊，这个是叫做就是最高祭司的意思啊。那这是一个女了啊，这个是用奥古斯都的妻子了，就是提比留的母亲哈、啊，作为蓝本来这个塑造出来的一个和平女神啊。OK。好，那不管怎么样，主耶稣就问说啊，这个像跟这个号是谁的啊？他们说是该撒的啊。主耶稣说啊，该撒的物就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哇，他们就很稀奇他啊，该撒的物归该撒，意思就是说啊，这个罗马这个帝国的这个人头税啊，就是既然是这个罗马的钱币，就应该拿去缴税啊。那神的物呢，就该归给神啊。神的物是什么？神的物啊，当然，我们可以一方面理解说，圣殿里面的人头税是用圣殿的钱币啊，所以圣殿的钱币跟罗马的钱币就是两回事啊。这个该撒的归给该撒，神的归给神。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体会，就是说，我们这个人都是属于神的，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是需要顺服一些那个政府啦等等，但是我们对神之间，跟神之间，我们更需要把自己该奉献给神的要奉献给神啊，所以这个是当时主耶稣所讲的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后来常常被后来后世的人引用，就讲到说基督徒在这个地上啊，跟政府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啊？好，这里有刚刚提到这个几种人啊，一个是法利赛人啊，什么是法利赛人？大家知道？
是一个教门。
法利赛人是什么？法利赛人就坏人，是不是？法利赛人不是坏人哦，法利赛人那时候是很被尊崇的人哈、哦。法利赛人是一个教派啊、哦，他非常热心的遵守犹太的宗教规条了，只不过他常常会流于伪善啊、哦，所以主耶稣在当中常常在那边责备法利赛人，所以我们印象里面认为说，一看到法利赛人就说这个、哦、法利赛人是坏人嘛，可是，在那时候不是，在那时候他们是德高望重的啊、哦。另外还有一批是撒都该人啊。哦，撒都该人是另外一派人啊，跟法利赛人是两个有点这边在对抗的。那这个撒都该人他的成员多半是祭司跟贵族啊，很热衷于权位啊。那另外还有一个西律党人，我们刚看到西律党人他根本对宗教对这个什么信仰啊不在乎的，他这个是根本完全是属世的，他就拥戴西律王的世俗政治团体。所以法利赛人对西律党人啊根本是非常不耻的，因为他对神的这个诫命法则完全没有兴趣的这批人啊。那撒都该人他是也是宗教高层，但是跟法利赛人不一样，我们可以再细一点的来看啊。法利赛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他多半是平民啊，老百姓啊，但是他们很对神的律法很热心啊，所以你只要对神的律法热心，你就可以加入这个团体成为法利赛人啊。那他们坚持跟外族跟异教要分离啊，所以他们要保守自己这个信仰的纯正啊，非常排外啊。那他们但是他们热心保持律法的完整，然后呢很严严的遵守这口传的律法。主耶稣常说你们都是遵守古人的遗传啊，就是法利赛人啊，他们对于古人的遗传非常的这个遵守。那他们还很积极的去传教啊，他们积极的吸收外人啊要成为犹太教徒啊，然后人数当时耶稣那个时代大概有人数有6000个人啊，他们很受了老百姓的尊重啊，哦，老百姓说，哎呀，这些人真的是爱神啊，他们真的是一群爱神的人啊，然后对神的话这样的认真啊，真的是他们用他们的生活啊，在那边遵行神的道啊，所以非常受到敬重。但是他们常常在律法上增添了一些条文，他们觉得说，哎，我需要再多加解释啊，解释，所以他们加添了很多东西。后来主耶稣就说，你们把这些东西加太多了啊，让人这个被这些律规条捆绑了。所以他们在今天的有点像今天的一些形式主义者，就像天主教了啊。你说天主教有什么特别啊？天主教就除了神的话之外，然后加了很多东西。 啊，比如说这个拜这个玛利亚啦，还有这个对跟圣徒祷告啦，啊，还有这个那个的哈，就加了很多其他东西。所以当时法利赛人类似是这样子啊，所以他很注重繁文缛节。你到天主教里面的话，那个仪式特别多啊。那撒都该人呢是另外一批人啊，这批人啊是祭司或者是贵族，他们是基于血统。哎呀，你想要成为撒都该人，还不是说你想要成为就可以成为的，你还要生对家庭啊，就是基于血统啊。这批人非富即贵啊，法利赛人很排斥外来文化啊，但是撒都该人啊，他们很仰慕希腊文化。哦，真的很奇怪哦，他们是祭司啊，祭司照理说是服侍神的人，怎么他们会很仰慕希腊文化？对啊，他们就是很仰慕希腊文化，所以那个他们这个是对外来文化非常的敞开的啊。然后他们只接受摩西五经，旧约这么厚啊，他只接受摩西五经，后面的他都不接受啊。这些人他们想说五经已经够了啊，前面五本够了，后面不需要读了啊。所以对神的话都打折扣啊，他们对真理是抱持一种怀疑的态度，怀疑态度啊，
相信复活。
哎，他们很多东西对神的话不太相信啊。法利赛人是每个字每个句都相信啊。那这个撒都该人呢，他们拒绝外人打进他的小圈圈啊，他们保护他们的那个既得利益啊，所以他们的人数呢远远少于这个法利赛人啊。不过他们在公会里面的权力跟法利赛人的权利是一样啊，那老百姓呢对这些人不太受影响啊。今天这个英国王室啊，对于英国老百姓有多少影响？不影响不大，因为他们是贵族嘛，高高在上。当时这些人也是一样啊，贵族嘛啊，所以对老百姓不受影响啊。那他是从律法上删除条文啊，法利赛人是加了很多东西，他们是把很多东西删掉啊，这些东西不重要，这个不重要，都不相信啊。所以他相当于今天的理性主义者，这个基督教这个神学里面有一派叫新派啊，对于一些超自然东西都不相信的啊，所以后来被称为不信派啊，那个跟撒都该人很像。那他们不相信这些超自然的东西啊，像什么天使啊、复活啊，哎呀，这太迷信了、啊，所以他们这些人说是摩登派啊。好，所以这是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我们现在看到主耶稣现在在圣殿里面接受这几批人啊轮番的挑战啊，刚才先是接受法利赛人跟西律党人，对不对？来质疑说到底该不该纳税给该撒。现在碰到第二批人，就是谁？就是撒都该人了啊。撒都该人来问他说，第十八节，撒都该人常说啊，没有复活的事，他们就来问耶稣说啊，夫子啊，摩西为我们写着说，人若死了，撇下妻子，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啊，这是旧约的一个规定了啊。这个哥哥娶了嫂嫂，结果没有生孩子，哥哥就过世了，那嫂嫂就变寡妇，对不对啊？那哥哥没有后代的话，他的名，他等于是这个没有人给他继承香火了。那这时候弟弟就要娶这个嫂嫂，为他生个儿子来继承香火，因为跟中国人的观念很像啊。好，那说吧。这时候有兄弟七个人啊，第一个娶了妻呢死了没有留下孩子，第二个呢就娶了她也死了没有留下孩子，那第三个也是这样，那七个人都没有留下孩子，都到最后那妇人也死了。哇，当然这个故事是假的了，这个假设虚构的啊，他只是用这个故事来挑战主耶稣啊，问他关于复活的事情啊。所以23节真的有复活啊。那如果这样的话，当复活的时候啊，这个妇人是哪一个人的妻子呢？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她呀。啊，他们认为说，哦，这个问题一定让主耶稣很伤脑筋啊，这个看他怎么回答啊。主耶稣就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你们所以错了啊，你们所以错了，岂不是因为不明白圣经，不晓得神的大能吗？好，这里就讲到我们基督徒啊，对于真理的了解啊，有两方面啊，一个方面是什么？
客观的知识。
一个要明白圣经，第二个呢，要晓得神的大能啊。你光明白圣经不了解神的大能不行，你光知道神的大能不明白圣经也不行，这是两方面啊。所以明白圣经可以说是 我们需要有那个属灵的知识。哦、刚刚就会说啊，这是客观的真理啊、哦。还有呢，我们需要明白啊、哦，了解神的大能，就是要有属灵的经历啊，需要一些主观的认识啊。或者你可以另外一方面讲说，属灵的知识是讲到神的话，属灵的经历呢是讲到神的灵，你要需要经历神的灵啊，要有这两方面，你才能够对真理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啊。啊，那他说，主耶稣说啊，这个好，这个撒都该人啊，这两方面都没有啊。那个法利赛人那些文士其实有第一方面，他们明白圣经，但是他们不晓得神的大能啊啊。但是这个撒都该人两方面都没有。他说啊，人从死里复活，25节啊，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所以主耶稣说。人复活以后啊，已经没有那种婚姻关系了。有人听到这话，我也蛮失望的。有一个师母听到说啊，到有一天我们复活之后，我们不再是夫妻了啊，就哭起来了。他说：“可是我很想跟你一辈子做夫妻啊。”那个牧师就安慰他说：“没关系啦，在天上我们还是有一些特别的关系，但是虽然不是夫妻，但是关系比较特别啊。那但是。”主耶稣是说了，等到天上啊，我们再没有那些地上的夫妻的关系了啊，所以我们地上的夫妻的关系是暂时的。那但是在这暂时的过程当中，我们每个人，我们自己的生命要成长啊。神到最后的目的是要把磨成他神儿子的形象啊，然后每一个人都要成为神国度里面的长子啊。啊，当然我相信啊，在天上啊。我们父母儿女啊，还是会有一个特别的关系，但是不再是跟地上一样啊，不再跟地上一样。那他说啊，第26节啊，然后论到死人复活，你们没有念过摩西的书吗？这个摩西的书啊，那个荆棘篇啊，这个图是什么？这个图谁可以告诉我们这个讲什么故事 ？Eric 有没有看过这段故事啊？这个。看图说故事啊，这段故事讲什么？
哦，摩西那个出
草坪那个。啊，摩西怎么样？
他在那个看到那个荆棘树烧起来。
哦，看到那个荆棘烧起来。
摩西。
哦 ，OK， 那时候摩西本来在干什么？摩西是到那边去旅游啊。就是到那边去观光啊！哎，怎么搞？这边有棵树要烧起来。他本来在那边干什么啊？
应该是去朝神吧？
朝
见神
朝见神啊！还是路过。现在很多人说路过，路过那个地方看到这个荆棘烧起来，不是他在牧羊啊。摩西那时候在旷野牧羊哈、啊，牧羊就后来他已经在牧羊旷野牧羊了多久啊？
牧羊40年。
牧羊40年，哇，好惨！这个40年啊，真的是让他所有的这个才干都没有了啊。然后呢，他就看到这个，哎，这个烧起来，烧起来是蛮常见的啊，因为旷野这个干嘛，干燥啊，对。可问题是说，这棵荆棘啊，烧了却没有烧毁，然后他就觉得很奇怪，就是这个荆棘什么东西做成的、啊？怎么会这样子啊？这火是什么火、啊？就他过去啊，结果啊，哎，居然有声音说啊，摩西摩西，然后说什么？啊，他说那个说啊，神对他说话，他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地啊，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跟他介绍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所以在这一次的跟摩西接触当中啊，摩西就领受神的吩咐啊，要他回埃及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啊，那。这个摩西当然是不敢了、啊，不愿意了、啊，但是神就后来就说服他啊。好，那在这里很重要的说、啊，神对他说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主耶稣这边就引用这段话，他说荆棘篇上所论啊，神对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接着说啊，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你们是大错了。神说他是亚伯拉罕，如果这三个人都已经不在了，然后呢，照这个撒都该人他们的 想法，就是说这些人都已经灰飞烟灭，都已经不存在了，那神说这种话就是没有意思了。神不会说我是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三个是已经是死人不存在的，不是，他说在神面前都是活人，都是活人，所以这三个人其实都已经复活在神的面前。所以这个是主耶稣引用这段圣经来跟他们解释，说真的是有复活。接下来啊，他说啊 OK， 有一个文士就说，哦，我不晓得他们那时候文士对这个神的话啊，他们都特别有一些研究，所以当他们听到主耶稣这么回答的时候，那个文士就觉得说，哎呀，耶稣回答的好啊，好，回答的好，让这个对方啊无话可说，所以这个文士就来啊，文士是法利赛人，他多半是法利赛人啊，他是比法利赛人还要更加的这个更专业，他们对神的话特别有研究的，他就来问耶稣说啊，诫命中哪一个是第一要紧的啊？他们旧约诫命有很多啊，有人说那时候算600多条，他们把它归纳起来啊。那主耶稣说啊，第一要紧的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意尽力尽力爱主你的神啊。啊，这个是引自于哪里啊？引自于这个旧约的生命记啊，生命记第六章啊。然后呢，他说其次就是什么呢？要爱人如己。爱人如己在哪里啊？在利未记的第19章18节啊，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子民，就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啊。好，主耶稣说啊，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好 ，OK， 那现在问一个问题了，主耶稣说要尽心尽意尽力爱神啊，爱人如己。好，那当你好，我们现在想到说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爱神啊，这有点要想象一下怎么样尽心尽意尽力爱神。那我们先想想看，我们如果全心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啊？大家说一说。
思念。
就会说会思念他，还有呢？
忍耐。
忍耐他。哦，忍耐他。 OK， 哦，这个是这个很有感触。为他付出一切 ，OK， 这个 OK 啊，忍耐啊，这个是很有感触的话啊，对啊，爱是很久忍耐，没错，对，是这样子。第一个就是忍耐啊，还有呢，啊，就这样子啊，你全心爱一个人会怎么样？
眼睛都看着他。
看着他，好了，小慧说几个啊，小慧说看，全心爱一个人的话，你会怎么样啊？什么？
常常想
跟他在一起啊啊！对，这个下班的什么时间？下班还没到啊，可能要跟他约会啊。对，还有呢？啊？
眼睛会看着
吗？哦，眼睛会看着了哦。这个虽然这里旁边人很多，你眼睛一直注意在他身上哦。OK， 这真的在恋爱中的人才会这样子啊。我跟 Joy 在一起，我在东张西望看别的。OK， 很好。还有没有？就这样子吧。
其实
啊，
全都只有他的优点。
哦，眼中只有他的优点，哇，这个真的是啊，情人眼里出西施啊，其他所有缺点都看不见啊啊 ，OK， 好，很好。哎，刚刚怡君这边说什么啊？
时时刻刻想跟他说话。
哦，想跟他说话，哎呀，对了，这个爱一个人就是要跟他沟通啊，不是只是你看着我看着你，什么话都不说，你还是要讲话，对不对啊？对，还有，还有没有？就这样子啊。那 Eric 呢 ？Eric 有没有什么经验？Eric 没经验啊，想不出来。
会有心痛的感觉。
哦，会有心痛，哎呀，会心，OK，OK， 会有心痛的感觉 ，OK。对了，哇，这个女生跟别人在一起，心里很不是滋味啊。对，这个，好，很好。那完了，我把这一些过去我们那个小组里面有人提的一些列出来了啊，包括什么会思念他啦，满足他一切的愿望啊。 会想要了解他，对不对？对，要认识他啊，啊，你想要照顾他啊，啊，想要跟他在一起啊，永远不分离啊，啊，想要拥抱他啊，啊，要为他做一切的事情啊，把自己所有的都给他啊，还有呢，宽容他，包容他啊，对，当然要忍耐他啊，然后呢，爱屋及乌啊，你会爱他身旁的人啊。啊，你会送礼物给他啊，这个送礼物给他，我已经想到说，我好像从来没送什么礼物给 Joey 啊，这个，哎呀，很惭愧啊，从来没，他说你从来没有给我买过一束花啊，哎呀，为他付出啊，然后哎呀，他开心你就开心啊，他难过呢你就安慰他啊，哎，他成为你灵感的泉源啊，啊，哦，那你会崇拜他啊，他成为你生活的中心啊。你会顺从他啊，然后你会遵从他啊，啊，你会常常听爱听他说话啊。当你全心全意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会这样子。所以当他这里说啊，神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你的神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用这样子的啊态度，这样按这样子的那种热情来爱我们的神，常常思念我们的神啊，要满足他一切的愿望。想要多认识他，想要永远跟他在一起，想要拥抱他，为他做一切的事情，把自己所有的都给他，啊，真的，然后常常定睛看着他，当然了，神不会说让我们吃醋了，因为他怎么跟那个人在一起啊，这个让我们心里酸酸的，不会啊，哦，因为神对我们的爱，你会发现是独一的啊，好，所以他说啊，当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你的神的时候呢，是什么意思啊？尽心英文说 heart 啊 ，with all your heart， 用你的全心啊，不用解释了。尽性是什么？尽性是 with all your soul，soul 就是我们的魂，就包括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啊，我们的思想想他，想要认识他。我们的感情对他充满了热情啊，充满了这个 passion， 充满了这个火热啊，哇，真的是一想到他，我心里头这个啊心蹦蹦跳啊，还有意志，愿意为他放下自己的选择啊，还有敬意 mind， 这也是讲到思想这一方面，还有 with all your strength， 这个用你的大概体力吧，你身体啊，所以这是讲到分这个灵魂体各方面啊，都用来爱神啊，爱神。那所以这个文士啊，听到主耶稣这么说啊，他说：“嗯，夫子说啊，神是一位，实在是不错。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啊。”然后后来他说啊，他说：“而且并且啊，尽心尽智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凡祭和各样的凡祭好得多啊。”啊，哎，主耶稣就说，他发现他讲的有智慧啊，就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他说啊，这个文士他说尽心尽智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这其实讲了什么？讲到说我们这个信仰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关系 relation， 对不对？跟神之间一个爱的关系，还有跟人之间一个爱的关系。我们需要经营这个关系。但是，一切的凡祭跟各样的祭祀是什么呢？是宗教 religion， 对不对？我们讲到说，基督教不是宗教，是一种关系。所以这个文士他很哎，他蛮能够抓住这个精髓的。所以当主耶稣听到他这么回答，就说：“哎呀，你离神的国不远了，还差一步啊，差一步什么？还差一步，就进神的国了。他现在对神的国有一个很正确的认识啊，但是还差一步，这一步就是要接受耶稣啊，接受耶稣成为他个人的主，救主。”